下一位是陈慕明陈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好 ，OK， 一样我也是要感谢主办单位邀请我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哈，我参加过几次会议哈。那前几年因为在场有蛮多都是海外来的，很多人不会讲中文，所以后来我在准备这个会的时候我都用中英文双语。对，哎，我看今天好像大家都中文都不错，对，那就练习一下英文好了。好 OK， 我其实是国际关系学者专门研究南亚跟西藏问题，或是研究中国民族问题，主要也是研究中印关系开始。前几天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印度到尼泊尔去访问，那他在尼泊尔访问的时候他的一个公开的这个就是讲话，他说任何主张分裂中国国土的人都会粉身碎骨。那这个西方媒体还不知道怎么翻译，他就这个他们翻译出来还蛮好玩，叫做crush body shatter bones，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敢主张中国民族分裂国家分裂，你就会被碎尸万段这样啊。那 CNN 爆出来大家看得颇为惊悚，我在脸书上的朋友说中国的国家主义怎么语出威胁这样那其实你若了解中国政治你大概就知道说中国共产党他这是他使用政治语言的方式，就是当他在面对他的敌人的时候他会用很道德的高度，用这种非常道德的语言去摧毁你的道德基础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都不是粉身碎骨的人我们是因为共同关切一些问题而在这边聚会我们不是坏人对，这个是我就刚刚有想到那个习近平讲那种什么粉身碎骨碎尸万段的，这纯粹是在吓人这个我想在台湾跟在台湾的朋友应该也都还蛮熟悉就是西藏问题的这个状况就是说二十世纪以来的两个中国的政府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华人民国政府都把西藏视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我现在讲的中华民国政府主要是指1911年到1949年在中国大陆的那段期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两边的地图上都会把西藏列为它的国土在台湾我们大概都很熟悉了，从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胖胖的那个秋海棠叶那右边那个就是现在大陆官方的地图那当然就是他也会把台湾放进去所以今天早上呢包含刘教授的报告以及刚刚的陈立甫教授的报告都有谈到过去这个中国民族政策那我为了要讲二十世纪我事实上也有带一点点历史那因为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学者叫这个 Benedict Anderson 他写一本有关民族主义的书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它是被建构起来的就是说任何一个民族它的本身就是说这个民族本身大家对民族的认同它是被慢慢形成建构起来的，它有很多东西它不一定是真的，但是经过长期的想象经过各种的人工加工，到最后他讲的都会变成真的那到今天为止你在大陆去问一般的人受过教育没有受教育学者啦高官啊什么，大概他们会跟你讲到西藏或是讲到中国的少数民族，他的态度大概就是说这都自古以来都中国的啦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原因是在于中国的领土在清朝时期扩张到差不多这个样子就是说原来在元朝不要讲元朝他的这个因为是蒙古人统治所以说他的这个领土比这个规模还要来得大但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二十世纪之后的中国国土基本上是在清朝中叶之后的这个领土控制范围的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像这个清朝这个的领土范围就包含后来 讲的蒙古啊、西藏啊，跟这些地区哈。那当然，我现在要讲就是说，这是因为历史形成的啊。那这个《天早上报》刘教授，我刚才有问他，我早上也问他，就是说，这个在清朝时期哈，几个这个强化对西藏统治的关键的事件哈，就包含雍正五年的设置驻藏大臣。以及乾隆五十八年的智障二十九条章程，那当然他的看法跟我不一样啊。我因为不是历史学者，我是国际关系的学者，我看这些东西我是从王立雄的书看来的啊。那王立雄的书他代表的算是一个就是研究西藏的汉人的态度哈。那我认为中国对西藏的统治哈，应该就是他大概在清朝的中叶之后开始强化啊，不管是设置驻藏大臣，提出智障二十九条啊。但我觉得后来到了十九世纪的末叶哈，这个开始有这个强化智障的这些策略哈，为什么他会逐步来做这些事情？很简单，就是因为主权的概念跟领土的概念，它是在十八、十九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你在十五世纪之前谈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啊，这个都是到十八、十九世纪之后，不管是欧洲国家还是其他被欧洲影响的国家，都开始把主权跟领土的概念看得非常重要，所以你会看到这些过去可能在这种边界的模糊地带大家不去讲，但是后来变得很重要，好，我那到了二十世纪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刚刚陈立甫教授讲说这个五族共和的态度，我认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两个政府就是1911年的中华民国政府到还有1949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两个比较大的不一样在于在民国时期他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一开始是建立在五族共和这个概念之上，那五族就是汉满蒙回藏，中国从来都没有说过他是民族国家，他没有说是一个汉民族为主的国家，他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他是承认多民族的，只是在这个多民族里面呢，他说有几个民族，总共有56个，这56个怎么来的？在50年代他有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去识别不同少数民族的存在，最后这个总共识别出56个少数民族，那你说怎么识别？他说用很多科学的方法，那有些在我们今天看起来也颇为可笑，譬如说在台湾有多少个原住民的民族？台湾有十几个，对不对？可是台湾的原住民在中共的眼中他是什么？他只有一个，叫做高山族，对不对？好，那这个所以如果这个就代表说这个完全是一个人造的嘛，那当然像这些其他的少数民族，像藏族啊、维族啊这些哈，它都是一个明确的少数民族，所以你看哈，今天大陆的这个媒体在报道，比如说哪个什么政治人物啊上来上身下台或什么，他的这个报这个人的时候，他说某某某什么主，然后什么什么专业这样子哈，就是说他会在这个他的身份上面去定一个民族的这个认定哈，这个是民族识别的概念哈。那除了民族识别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哈，因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特性是大聚居小杂居。也就是说它在大范围内你会看到这个少数民族它是这个在一个大范围内是聚居在一起的，可是呢在这个大范围里面你会看到不同的少数民族或是汉人跟少数民族它会混居的状态，这个尤其是在你看在四川青海内蒙这些地方它这种少数民族混居的情况非常少数民族跟汉族混居的情形非常严重，那新疆跟西藏这些地方它的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少数民族本身聚居的情形也比较明显，所以为了也许是为了管理方便，也许当然也是要实现它的这个民族自治的概念，所以中共创造出这个民族自治地方的这个制度，也就是说在一个地区行政在一个行政这个地区里面只要有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在人口里面有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其实都不会过半它大概只要30%以上它就会被称作民族自治地方那这个民族自治地方它事实上有好几个层级，最高的层级就是我们叫做民族自治区，所以在这个就是它从建政之前早上习海明就讲了蒙古自治区内蒙自治区1947年就建立，比中共建国还早 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新疆啊、西藏啊、回宁夏、广西这几个哈、哦。所以到了1965年之前哈、哦，五个民族自治区被建立，但是在民族自治区之下还有民族自治州，哦，然后在民族自治州之下还有民族自治县，哈、哦，这样啊，总共现在加起来是155个哈、哦。那我讲这么多，就想大家想说，那到底这些民族自治区是干什么？哦，它很简单，就是说。在按照中共的这个几个哈、哦、官方文件哈、哦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跟1984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哈、哦、就规定这个少数民族哈、哦、它可以自治，也就是说在刚所讲的这155个民族自治地方里面哈、哦，这个它的这个就是地方的行政首长哈、哦，它是必须由少数民族来担任。好、哦，所以这个你看到其实像在新疆、西藏这些地方，它的最高行政首长是少数民族，哦，可是大家就会质疑说，哪有？他虽然是首长是少数民族，可是他的党委书记是汉族，哦，这是中共厉害的地方，对不对？他名义上让你当这个主席，但是事实上真正的政治权力还是掌握在汉人手里面，哦，那其实他的政治一直发生，他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早年少数民族是可以当党委书记的。哦，你像内蒙哈、哦，之前这个乌兰夫，他是一个蒙古人，是共产党员，哦等等哈、哦，但只是说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基本上就不会看到少数民族，特别是在新疆跟西藏这两个地方有少数民族担任党的书记。哦，好，那个这个从1949年之后哈、哦，中共在这个西藏地区的统治哈、哦，我自己认为大概它分成四个时期哈。哦，第一个时期，这个其实也是有点延续刚刚其实几位讲者讲的哈，1950应该说1951年了哈，这个十七条协议之后，1951年到1959年，它真的是做一国两制，啊，那是当然失败了哈，1959年哈，这个起义啊，还有达赖喇嘛啊离开西藏之后呢，经过一段时期的镇压哈，那我觉得西藏的混乱情形一直持续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哈。哦，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整个西藏的文化宗教被极度破坏的状况哈、哦。那很多的西藏朋友哈、哦、跟我谈，就是西藏跟汉人的关系哦，就是会把1980年代看成是一个比较和缓的时期哈、哦。这跟胡耀邦有关系，就胡耀邦在这个主持1980年代的党务的时候哈、哦，他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这个就是他打冤假错案嘛哈、哦，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这个对西藏跟少数民族的这些他们的状况同情理解，所以我认为那个时期就是一个比较和解的时期哦，汉藏关系包括在新疆都会比较好一点哦。那1989年我们就知道，就是这个拉萨事件啊等等之后，它就是继续加强控制哦。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这个中共在西藏的政策还是处在第四个时期哦，加强控制哦。好。所以你看哈、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西藏的状况，就是像这张照片提到，就是说，当你去打这个西藏这个自治区哈、哦、的网页，你出来的一个是一个几乎是汉文为主的网页哈、哦，里面充满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宣传哈、哦，而且常常它的首页都是习近平的照片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比较没有办法再继续讲一些比较细的东西哈、哦。那也许等一下，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再。跟各位做解答，好啊。最后这张照片是3月的时候去达兰萨拉，哦，是这个抗暴60周年纪念哦，的照片啊，跟各位分享。好，讲到这里，谢谢。